教育必须脱胎换骨。欧美风雨吹拂，旧学的没落与新学的兴起。在近代，中国的教育又出现了新的变化，那就是新式教育的产生。我们通过新学与旧学的对比，来考察洋务运动之前本土的传统教育以及从西方舶来的新式教育的情况。首先讨论清朝文人的地位以及书院的变化。乾隆皇帝曾经六次下江南，纪晓岚认为乾隆这样做是劳民伤财，所以多次劝阻。面对纪晓岚的上书反对，乾隆非常不高兴，骂纪晓岚道：“与我昌幽也，天下事其汝能言之者？”意思就是，对我来说，你就像是被我养起来的戏子，国家大事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可见，在清朝时，文人也不再负明朝时的政治地位，在皇帝面前，他们的地位和皇帝豢养的其他戏子、仆人差不多。加上清朝前期的多次文字狱，许多文人因此而死。受到统治者的政治打击之后，文人再也不敢像明末那样组建政治性的社团，更不用说直接与皇帝对抗了。文人的政治地位也决定了私人讲学的衰败。在清朝，书院也不复往日风采，出现了官学化的趋势。朝廷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对书院加以控制。首先，乾隆朝以后，不允许私人随意设立书院，就算是私人出资，没有得到官府资助的书院，也必须通过官府审批才能成立。其次，私人书院的山长也由官府任命，同时学生只有通过官府的举荐才能进入书院学习。可见书院的人事权已经完全被政府掌控，以前那种各个书院互相串联，书院的老师和学生到各处自由讲学的局面一去不复返。同时，书院中教学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明朝末年，东林书院以及遍布江南的各类书院会讲授一些经世致用的知识，比如和经商或者乡村治理有关的事物。到了清朝，绝大多数书院教授的内容都以八股文写作为主，经世致用的学问基本消失了，违背官方意识形态的异端学问更是为官府所不容。综上所述，清代的书院与其说是私学的一部分，不若说是被吸纳到了官学的架构之中。道光年间，新学进入中国，教育的局面发生了变化。这里所说的新学，是指与中国传统教育相对的，教授物理、化学、政治、经济、法律、外语等近代化学科的新式教育系统。中国的新式学堂最开始是由来华传教的外国传教士和商人承办的。1830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毕志文在广州创办了贝满学校，收留了几个穷人家的小孩。这是近代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中国本土建立的第一所学校。传教士为什么要在中国创办学校？这是因为传教士进入中国后，发现直接传教很难吸引到教徒。传教士对中国的风土人情、语言文字了解的不够，于是另辟蹊径，希望能够通过不收费的教育来吸引一些穷人家的小孩，把他们逐渐培养成基督徒。他们长大之后就可以作为华人传教士传教。澳门马里逊学校在早期基督教学校中比较有代表性。 1836年，在广州的英国商人和美国传教士为了纪念1834年死于广州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组建了马礼逊教育协会。这个协会在1835年就成立了临时委员会，并于当年在澳门创立了马礼逊学校。马礼逊学校既招中国学生，也招收世界各地的学生。不过，这个学校很快就因为中英关系紧张而停办了。1839年，马礼逊学校在澳门大三巴附近复校。马礼逊学校教授的科目既有数学、地理学等近代学科，也有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典。同时，这个学校还用中文来教学生圣经。鸦片战争之后，香港受英国殖民统治，马礼逊学校也在1842年迁往香港。迁往香港后，港英政府开始资助马礼逊学校，但在1850年停止了资助，马礼逊学校也停办了。马礼逊学校只办了15年，进入这个学校读书的学生也很少。1839年刚刚重建时，只有6个学生入学，到了1841年，学生增加到17人。迁往香港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844年，马礼逊学校也只有32名学生。虽然这个学校存在的时间短，招收的学生少，但它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是长远且十分巨大的。这个学校培养出了一个在中国教育史上至关重要的人才——荣鸿。荣鸿从马礼逊学校毕业后，到美国的耶鲁大学读书。回国之后，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支持下，荣鸿组织了一个美国留学计划。从1872年到1875年，该计划输送了120个学生到美国留学。这120个学生是中国第一次面向近代教育尝试和学习的结果。他们回国后成为中国经济、外交、政治各界的重要人物，开启了中国学生向西方教育学习的新阶段。除了马礼逊学校，西方人在中国创立的学校还有1844年建立的宁波南塾、1860年建立的上海清新书院等等。这些新式学校打破了传统旧学对教育的垄断，在当时成为传授近现代知识的唯一机构。虽然教会学校开启了中国的近代教育，但在19世纪上半叶，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还很有限。毕竟，他们处于一种游离于中国教育体系之外的状态，不被绝大多数中国人所关注。一直到了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时期，才有一些中国人参考这些西式学校创办新式学堂。在清代，文人的政治地位不再似前朝，私人讲学和书院也被朝廷控制，出现了官学化的趋势。就在旧学逐渐走向没落之时，在清朝道光年间，西方传教士和商人创办的学校将新式教育传入了中国。早期的教会学校开启了最早一批中国人投身西方进行现代教育学习的新阶段。